自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28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九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北韩的官员为可能的峰会做准备，众所期待的美国和北韩领导人会晤一波三折，目前看来柳暗花明。在南韩领导人积极的斡旋之下，美国和北韩双方正在按原计划进行川金会的准备工作，中国官方对此表示欢迎。而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史恩宏认为，
不管美朝峰会这个是不是能在近期举行，两国之间的美国和
史恩宏话，无论美国和北韩峰会能否在近期举行，美国和北韩之间在核问题上还是有重大的立场差距，而这种非常明显的差距是很难消除的。无论点，无论有没有美国北韩峰会，中国将会维护，如果有可能的话，进一步发展新近积极改善的中国和北韩关系。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的舰只再进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12海里，而中国就坚决反对。香格里拉对话前，各国对系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态度趋强。专题节目方面咧，我哋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伟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日证实，美国官员正在板门店和北韩官员会面，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举行的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洛尔特表示，美国代表团正在板门店和北韩官员谈判，他们继续为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会晤作准备。川普星期日发表推文说，他真的相信北韩很有潜力，有朝一日将会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和金融的国家。金正恩赞同他这个看法，这将会发生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和前驻南韩大使金城领导美国代表团从事准备性的会谈。有报道说，预计这次会议持续到星期二。川普在上个星期四宣布，他正是在这里退出预计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但是到了星期五，他表示峰会可能会恢复。星期五早上，在前往海军官校参加毕业典礼之前，川普总统在白宫草坪上面对记者说，他们将会看看会发生什么事，甚至可能还是在6月12号他们会同金北韩讨论，他们很想要会面，美国也想要，大家将会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在这里玩手段。两艘美国海军舰只星期日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聚附近执行自由航行的任务，中国当局坚称反对美国的这个行动。路透社援引来自美军官员的消息独家报道说，美军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当日驶入了西沙群岛多个有争议的岛聚12海里之内，并且在中建岛永兴岛附近进行了机动训练。并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军官员说，这次航行是几个月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但是在美中两国贸易纠纷尚未化解，美国和中国合作解决北韩问题之际，这个被中国认为是挑战主权之举可能会再次触怒北京。在北京，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日说，这两艘美国的军舰未经中国政府的允许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中国军队当即行动，派遣舰机依法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且予以警告驱离。上个星期，五角大楼宣布取消对中国军舰参与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他说，这些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的初步反应，于是美军还计划在那里采取更多的行动。中国加紧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同时抵抗中国军事化行为的各股力量正在增强，并且可能在即将召开的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会上得以凝聚，形成一股更大的力量对抗北京。在今年5月初，美国媒体引用 情报人士的话说，中国首次在多国都宣称拥有主权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之南沙群岛，部署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两个星期之后，中国军方公开宣布，中国空军的轰六 K 轰炸机近日在南中国海岛礁进行了起降的训练，这次是中国最先进的新一代中远程轰炸机第一次在争议海域起降，亦都是中国将这个重要国际航道必经水域迅速军事化的有一个最新的发展。但是批评和抵制北京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声音和行动正是增强。澳大利亚外长麦晓普在5月28日在河内访问，并且和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启动了澳越外交部长级会议的首轮会议。澳越外交部长级会议是两国政府首脑今年3月确定的澳越战略伙伴关系之中的一个制度化沟通的平台。麦晓普在启程开始这次访问之前，对越南通讯社表示，澳越两国将会通过在防务和安全、执法、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平和安全。美国民众星期一度过了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这个三日的假期是美国夏季休假季节的非正式的开始，很多家庭进行烧烤或者前往海滨公园或者营地休闲。每年5月最后一个星期一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是为了缅怀美国历史上所有阵亡的军人。在首都华盛顿和全国各地都有各种纪念活动。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亚灵顿国家公墓向无名战士墓敬献花圈。国会1971年宣布阵亡将士纪念日为全国的联邦假日。阵亡将士日最早开始于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的1865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众所期待的美国和北韩领导人会晤一波三折，目前看来柳暗花明。在南韩领导人积极的斡旋之下，美国和北韩双方正是按原计划进行川金会的准备工作。中国官方对此表示欢迎，但北京的一些分析人士对可望下个月举行的美国和北韩历史性会谈和朝鲜半岛非核化等相关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近日一度陷入僵持的美国北韩首脑峰会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美国总统川普26号表示，仍然希望6月12号在新加坡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美国已经派出先遣小组前往新加坡，筹备即将到来的美国北韩领导人峰会。与此同时，南韩总统文在寅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在板门店北韩方一侧举行了会谈。这一次朝鲜半岛南北首脑会晤和上一次会晤时隔只是一个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日表示，中方对于各方展现的善意和推进半岛无核化、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展现的积极态度表示赞赏。陆康称，中方坚定支持美国北韩领导人举行会晤，并期待会晤如期举行并取得成功。南韩总统文在寅在宣布会谈结果时表示，双方就尽快履行4月签署板门店宣言以及改善南北关系。美国和北韩关系达成了一致，另外双方同意在6月1号召开南北高级别会谈。双方认为原定于6月12号的美国北韩领导人峰会应该成功举行。此前北韩方面称，鉴于美国和南韩展开联合军演，单方面叫停了原定于5月16号举行的南北高级别会谈。美国总统川普5月24号致信金正恩，表示已取消原定于6月12号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最新的表态中说，中方始终认为北韩和美国领导人直接接触对话是解决半岛核问题的关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认为，金正恩和川普都有意愿见面对话。
这两人想见，国内不管是彭斯还是博尔顿，他阻拦不住。
滕建群说，两个人想见，美国国内不管是彭斯还是博尔顿，要阻拦亦都拦不住。北韩巴不得同美国建立双边对话。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史恩宏认为，虽然南韩总统文在寅近期遭受了很大的挫折，但仍然会尽可能维持甚至是发展南北韩之间的缓和。虽然美国和北韩分歧很大，但中国将进一步改善中国和北韩关系。
不管美朝峰会这个是不是能在近期举行，两国之间的美国和朝鲜之间在核问题上还是有重大的立场差距。
史恩宏说，不管美国和北韩峰会能否在近期举行，美国和北韩之间在核问题上还是有重大的立场差距，而且这种非常明显的差距很难消除。无论如何，不管有没有美国和北韩的峰会，中国将维护，如果有可能的话，进一步发展新近积极改善的中国和北韩关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四月在板门店会晤南韩总统文在寅前后，分别在北京和大连秘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中国多次表示支持美国和北韩双边开展对话，有评论认为中国担心在北韩问题上被边缘化。有猜测认为，金正恩在大连棒槌岛和习近平会谈后，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滕建群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处理半岛事务发挥着积极作用，中方对此乐见其成。
中方肯定是愿意乐见其成的，没有太多的这个。因为这种谈的话，应该说对于
滕建群话，中方肯定是乐见其成。这个谈判对于中国来讲是有好处的，应该没有坏处。滕建群话，他觉得现在很多人讲想将中国甩到一边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中国肯定已经尽全力。中国再继续陷北韩恢复经济援助。川普话，棒槌岛两个人见面后，金正恩变态度了，不可能。绝对不是，现在第一个他们是乐见其成，确实希望。第二个，他觉得北韩不可能脱离中国，或者掉头来反对中国。虽然中国外交部多次表态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北韩当局也表态将分阶段实现无核化。史恩宏认为，北韩似乎不太可能实现完全无核化，美国则将最终接受这个既定的事实。
朝鲜跟过去相比，它对外政策的已经变得和平得多，跟过去，因为朝鲜过去记录很差。
史恩宏说，北韩和过去相比已经和平得多，理性得多，因为北韩过去记录很差，更加侧重于外交活动为重心，所以一个拥核的北韩如果通过美国北韩会谈能够实现部分非核化，同时它的外交政策和过去相比和平得多，理性得多，全世界还能够得到比这个更好的结果吗？史恩宏认为，除非诉诸武力，北韩才有可能完全弃核，不过发生的概率极低。
除非美国发动非常成功的对朝军事打击这个非常成功可能性很小。
史恩宏说，除非美国发动非常成功的对北韩军事打击，非常成功的可能性很少。同时敢不敢发动，美国国内国际的牵制亦都非常大。最后，美国总统不管是不是川普，都最终将接受默认。南北韩领导人两度会晤，川普表态美国北韩峰会将如期举行。美国、中国、南韩、北韩对于川金会持积极态度，距离川金会的预定时间还有近半个月。半岛局势是否还将发生变数，北韩是否会信守弃核承诺仍是未知数。史恩宏认为，虽然南韩总统文在寅近期遭受了很大挫折，但是仍然会尽可能维持甚至发展南北韩之间的缓和。他说，这两项一定会持续下去的变动，和去年相比，实际上显著减少了川普在北韩问题上的主导作用。这位北京学者指出，不管美国北韩峰会能否在近期举行，美国和北韩之间在核问题上还是有重大的立场差距，而且这种非常明显的差距很难消除。无论如何，不管有没有美国和北韩峰会，中国将维护，如果有可能的话， 进一步发展新近积极改善的中国北韩关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6月12日的峰会之后，又说峰会还是有可能举行。有分析认为，峰会破局会增加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影响力，使到中国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不过，亦有观察人士认为，由于中国被认为是川金会背后的搅局者，因此川金会破局会加剧美中之间的裂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分析人士对川普总统取消备受外界期待的与金正恩的会晤，对中国带来的影响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看法是，这次会谈的取消使北韩更加依赖北京，从而使习近平可以在北京与华盛顿在贸易问题上讨价还价之际，将自己对北韩的影响力作为筹码，包括他加强或者放松对北韩的经济制裁的能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驻院作家、前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孟哲武就持这种看法。他认为，对习近平来说，最有利的不只是峰会被推迟，而是拖延得越来越好。纽约时报援引这位撰写过《中国幻想》等多本有关中国的书作者的话表示，有可能达成协议，却未有达成协议。这个使中国有了制约美国的筹码，尤其是在贸易方面。不过亦有分析认为，由于川普总统怀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川金会背后的搅局者，因此这一次峰会被取消可能会加剧美中之间的裂痕。国际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主席布雷默认为，川普一直将北韩问题与美中贸易问题挂钩。在他看来，川普最近在贸易上对中国采取的更为合作的态度，与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提供的帮助是直接联系起来的。但是由于川普怀疑中国在川金会的问题上搅局，他认为川普会对北京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上个星期二，川普在白宫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会晤时表示，金正恩和习近平出人意料的在中国港口城市大连会面后，北韩人的态度有所变化。布雷默说，他对此感到不满，他还语带嘲讽地称习近平是世界级的扑克玩家。此前，川普曾经在多个场合表示，习近平是在他在北韩核问题上对北韩实施国际制裁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在美中两国就贸易问题进行第二轮谈判，并决定暂时不征收关税后，川普在美中贸易问题上的调子有所改变。他在5月23日发出的推文中说，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正在顺利进展，但最后他们可能必须要使用不同的架构，并将很难谈成，而且协议完成之后亦都很难核实成果。新闻报道和评论网站每日野兽专栏作家张家敦认为，中国显然是川金会背后的搅局者。张家敦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过去几个月，中国以违反对北韩制裁决议案的方式一直在帮助北韩。事实上，你看过去几个月中国在制裁的实施上出现了明显的恶化，北韩人获得了中国会在背后支持他的信心。这一位核摊牌北韩挑战世界的书作者认为，川普总统退出川金会向北韩和中国都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讯息，即他们不能够耍弄美国。张家敦说，如果美国能够与北韩达成某种好的协议，美国亦都可以忽视中国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金正恩不同意放弃他的核武器与导弹，张家敦说他认为美国要对中国落手，而且必须对中国落重手。不过前美国驻华大使约孝剑认为，川金会被取消与美国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以及川普政府一些官员谈论以利比亚的模式解决北韩核问题有很大的关系。虽然他认为北韩做出的反应是荒唐的。约孝剑说他不认为中国是川金会的搅局者。约孝剑大使对美国之音表示，指责中国破坏了川普和金正恩的峰会是不准确的。约孝剑说他不认为中国劝北韩不要参加这次峰会。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约孝剑大使说， 美中两国在北韩问题上的确有不同的利益，因为北韩是中国的邻国，这个是不可以改变的事实，中国不得不与北韩打交道。但是他指出，中国亦都并不希望北韩拥有核武器，因此美中两国应该多强调双方在北韩问题上存在的共同利益，加强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而公开互相指责对方在北韩问题上的做法不当是不可取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发布会上被问到有人认为川普在暗示北韩态度改变和中国有关的问题时做出了这样的答复。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一直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他们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意图。陆康还表示，中国一直鼓励，现在仍然在这里继续鼓励美国和北韩双方能够直接对话。陆康说，半岛核问题通过政治对话妥善解决需要所有有关各方，特别是核问题直接当事方双向而行，彼此释放善意，有关国家应该考虑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怎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教授认为，毫无疑问，美国有人想将川金会泡汤作为借口，使美中关系走向对抗的方向。在他看来，目前的美中关系是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之一。上个星期，美国国防部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为由，取消了对中国发出的参加今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并表示这个是美方做出的初步反应。在川普今年三月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后，美中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亦都存在矛盾加剧的趋势。对于北京来讲，台湾问题是他最敏感的政治议题。美国国会的一些亲台议员已经致函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敦促他访问台湾。不过亦都有观察人士指出，由于川普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很难讲美中关系以及北韩问题今后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在他取消了与金正恩的会面不到24小时，川普总统又表示，美国与北韩现在恢复了联系，双方可能重新安排他与金正恩的峰会，甚至可能在最初确定的6月12号举行。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重量级议员星期六晚表示，美国全力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中国对台湾国际参与的打压正在改变两岸和平的稳定现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26号晚更改亚洲之行的行程，突然造访台湾，表示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加德纳是总统府会晤蔡英文总统之后，在外交部对媒体表示
：The United States uses its power, its voice, its vote.To assure participation.
加德纳说，美国将使用他的权力、话语权、投票权，确保台湾实质参与国际组织。在访问台湾之前，加德纳主席和民主党资深参议员马基5月25号星期五联合提出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2018台湾国际参与法案。这项法案要求美国总统或者他的代表在与中国举行的所有双边会谈中提出台湾适当参与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的问题。加德纳还对媒体表示，上个月他和另外三位参议员共同提出的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以及3月份川普总统签署生效的台湾旅行法，都是美国国会支持台湾的具体举措。他还表示，美国对台军售应常态化。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6号在日内瓦结束，同去年一样，由于中国的阻挠，台湾未能获得以观察员的身份与会。美国行政当局同185名参众两院国会议员对台湾未获邀参加本届世界卫生大会表示失望。与会的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艾萨24号在会场外同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举行双边会谈，承诺将以具体 行动，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今年通过友邦同理念相近的国家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发声的努力，致使北京大为不悦。5月24日，台湾在非洲仅有的两个邦交国之一布基纳法索突然宣布同中国建交。在中国对台湾国际空间的打压下，蔡英文任期两年失去四个邦交国。台湾总统蔡英文26日在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科利加德纳时表示，台湾的国际参与不单只要争取应有的权力，更愿意善尽世界公民的义务。中国的打压只会使国际社会更加支持台湾。他说，
近来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中国的军机绕台。
蔡英文说，近来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比如说中国军机绕台，在外交上打压台湾，甚至使台湾的友邦和台湾断交，干扰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强迫一些国际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这些粗暴的政治动作都显示中国正在改变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这一点他想很多的美国政府部门都有一样的看法。蔡英文还表示，加德纳主席此时到台湾访问意义重大，不单止展现出对台湾的重视，亦使台湾人民感受到深刻的友谊，更展现出台美之间坚固而且持续升温的友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据报道，川普政府对国会议员表示，已经同中国就中国电子通讯公司中兴达成协议，使到他们有可能起死回生。这一项的协议有助于推动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但是却是很可能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协议由美国商务部谈判完成。根据协议，中兴公司将接受重罚。美国向中兴派驻合规官员，并对现在的管理层进行整改。作为回报，商务部将取消先前制定的禁止中兴购买美国产品的禁令。川普政府的这一项举措可能允许中兴和包括高通公司在内的美国公司继续做生意。高通曾经是中兴的最重要的供应商。通过这项协议，川普政府换得中国在贸易上的让步，包括购买美国的农业和能源产品。中国官员此前称明确告知美方，解除对中兴的惩罚是双方继续贸易谈判的条件。如果对中兴的禁令不解除，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可能会遭到报复手段。预计川普政府很快就要宣布这个消息。不过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上星期四对美国媒体表示，美国或者考虑对中兴实施严厉制裁的替代办法。罗斯说，美方正在考虑一项计划，要求向中兴派驻监察官员，也就是派人员直接监督中兴是否符合美国的法规。罗斯说，如果决定使用这个替代方案，这样就要将美方指定的人员派驻公司内，组建一个监察小组，向美国商务部汇报。他强调，整个问题的关键是执法。中兴因为违反美国制裁令而向伊朗和北韩出售美国产品，受到美国政府惩罚。今年三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兴违反了和解协议，因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芯片，使中兴濒临崩溃。后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拜托美国总统川普帮助中兴恢复业务。川普亦曾经指示商务部研究替代方案。不过，川普总统拯救中兴的举动遭到国会的坚决反对。国会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5月22日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份修正案，限制总统川普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众议院拨款委员会5月17日亦都通过一项拨款法案修正案，维持商务部对中兴的禁令。这一项新的协议预计会引起国会的强烈反对，包括民主党国会领袖查克舒默和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克鲁比奥在内的国会两党议员一直敦促川普政府不要放松对中兴的制裁，因为他们认为中兴案不单只是贸易问题，而是事关执法和国家安全。国会5月24日星期四刚刚通过了高达7170亿美元的2019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根据这项法案， 美国政府机构将被禁止购买中国生产的监控设备和通讯设备。中兴、华为两大通讯设备生产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华科技股份等监控设备生产商。另外，生产通讯设备的海能达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都在国防授权法案被禁的名单中。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流行媒体说有可能举行的村金峰会或者会邀请民助人参加。香港纪念六四大游行强调普世人权价值观。海康威视不满美国国会的法案禁止政府采购他们的产品，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总理到访中国，我相信中间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韩官员表示，文在寅总统可能参加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峰会，他是否列席将会取决于美国和北韩峰会前的准备性会谈的进展。不过原定在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这场峰会，由于川普公开提出取消之后，川金峰会是否举行目前悬而未决。各种迹象显示双方一直在努力使到峰会重新走上正轨。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六晚指出，金正恩对与川普总统原定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意志坚决，同时从一开始就从中斡旋努力促成该峰会的文在寅总统星期六应金正恩的邀请，在非军事区的北韩一方参加了未事先公布的会谈。青瓦台的官员星期一表示，两位领导人为了如何成功举办美国和北韩峰会交换了意见，亦都初步讨论了文在寅参与峰会的可能性。纪念六四29周年大游行在5月27号下午在香港举行，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是活动的主轴，到六四释放民运人士等继续是抗议者的诉求。组织者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中国人权的现状。这次集会游行星期日就是5月17日在香港举行，集结地点湾仔修顿球场一带，下午3点气温高达34摄氏度。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等发表感言，回顾29年前中国内地发生的那场民主运动，特别是六四天安门事件，要求平反，八九民运追究责任。
中国总理到访中国，我相信中间也看到西方国家他们还是。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说，德国总理到访中国中间，大家看到他们都是关心中国的人权的问题，包括六四，包括刘晓波的妻子留下的情况，亦都包括维权律师的情况。而游行活动在香港警方疏导之下和指挥之下，原指定的路线有序行进，途经香港中环金融商业区，目的地是北京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所在地。中国最大的安全监视设备公司海康威视对美国国会通过议案禁止美国政府购买它的产品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说该个法案对该公司的指控是主观的臆测。美国众议院在5月24日通过一项议案，其中的一项增补提案建议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美国联邦政府采购海康威视产品。海康威视星期六在他的官方微博上面说，提案并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的，提案人的指控带有明显的主观臆测和偏见，并且表示将会对议案进行保持密切的关注，坚决捍卫公司的声誉和合法的利益。居住在佛罗里达州北部的墨西哥湾沿岸至墨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边界的人，正是为阿尔贝托作准备。阿尔贝托是2018年大西洋飓风季节的第一个命名的风暴，预计星期一较早时阿尔贝托仍然是一个亚热带的风暴，持续风速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天气预测人士说，强度足以导致威胁冲浪人士的生命的安全。他们还警告阿尔贝托可能在古巴的部分地区降落63厘米的雨，在佛罗里达州和阿拉巴马州地区倾倒30厘米的雨量，部分地区还有可能形成龙卷风。
美国前总统乔治 H 布殊的发言人说，布殊星期日在缅因州经历了低血压和疲劳之后住院治疗。下午两点之后，布殊的发言人吉姆麦格拉斯说，布殊清醒而敏锐，并没有任何的不适。他说布殊会在医院至少居留几日观察病情。今年93岁的老布殊曾经在1989年到1993年期间担任美国总统，在里根之后在克林顿之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前年农历年初一，香港旺角冲突，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等多名抗争者最近被裁定暴动罪名成立，等候判刑。新成立的本土派学生组织学生独立联盟最近在旺角举行集会，声援梁天琦等抗争者，他们表明会继续争取香港独立，不会放弃勇武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艺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6年2月8日晚至到9日，即是农历年初一至到初二清晨的旺角冲突，最初是由本土民主前线号召市民到旺角声援小贩，维护香港人农历新年夜市的传统，到后期群众和警员爆发冲突，演变成大规模的警民冲突，有人向警察掟砖，亦都有警员向天开枪驱散示威者，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警民冲突。警方事后拘捕最少91人，其中至少31人被控暴动罪受审，10人转介至到高等法院审理，包括本土民主前线案发时的发言人黄台仰和梁天琦。2人除了暴动罪之外，亦都被控煽惑暴动罪，不过黄台仰至今下落不明，正被法庭通缉。而梁天琦等多名抗争者最近被裁定暴动罪名成立，等候判刑。新成立的本土派学生组织学生独立联盟上个星期六，即是5月26号晚，在旺角行人专区举行睇住香港旺角公义集会，声援梁天琦等旺角冲突的抗争者。集会的主题是呼应其中一名被裁定暴动罪成的被告卢建文在法庭上高呼的一句话，帮我看住香港。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在集会上表示，联盟是由一班好想改变香港，认为香港仲有希望的年轻人组成。陈家驹表示，现在在大学的民主墙上面贴上香港独立标语的话，都会被校方施压，令到很多学生不敢再追求自己的信念。陈家驹表明，他们不怕被当局打压，会继续追求香港独立，因为有很多追求香港独立的抗争者已经牺牲了很多。
我们希望香港独立，是因为我们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希望他们可以在未来里面活在一个更加好的香港。我们希望用最强的决心告诉全世界，香港人没有放弃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香港中文大学、城市大学和理工大学学生会和中学生组织学生动员都有参与集会。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欧卓熙在集会发言表示，旺角冲突的抗争者以行动向当局发出强烈的控诉，但是当局没有深入了解冲突背后的诉求，只是简单地定性为暴动，完全没有检讨施政错误产生的种种问题。欧卓熙表示，多名旺角冲突的抗争者被判入狱，他认为历史不一定可以还他们清白，因为历史是站在胜利者的一方。他举例1967年左派在香港发起的暴动，在街头乱放炸弹，导致无辜的市民和警员被炸死。 但是半个世纪之后，当局竟然说当年的暴动是出于爱护中国。
但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呢，当年的暴行竟然变了做是出于爱护国家、保护民族、利益归于人民，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行动。我讲这些不是想讲话历史无分对错，甚至乎我不是想讲话我认同当年的暴行，而是想讲历史的清白，我们不是等就有，而是要用行动去争取，我们是要主动争取的。
欧卓希表示，多名参与旺角冲突的抗争者被判暴动罪成立而坐监，他感到很可惜。他又认为最重要的是香港人要继续站出来为民主自由和主权而抗争，他不希望香港的下一代会处在比目前更加差的环境。
2047，香港二次前途的问题越逼越近，守护香港，为香港的未来而奋斗打拼，似乎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每一个人的一个时代责任。其中一位义士在被判暴动造成当日，他曾经讲过话，都看住香港，但看住香港从来都不是只是得把口，而是要用行动。国歌法23条，教育局篡改教材，这一切一切，殖民政府从来都没给过我们一个血腥的机会。我们未来还有很多场仗要打，为了香港，我们必须要继续奋斗下去。
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在集会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希望在集会上播放一些他们认为是真实的片段，回顾前年农历年初一的旺角冲突。陈家驹表示，多名因为旺角冲突被判入狱的抗争者被社会认为是暴徒，不过陈家驹认为这些抗争者是想保护香港农历新年街头夜市的特色，传承香港的文化，集会亦都是要证明香港本土派仍然存在。
我哋希望可以藉住今次嘅集會，去播翻一啲我哋認為係真實嘅片段，同埋我哋希望可以有多啲嘅年青人係聚集翻埋一齊出嚟，話俾人聽，港獨派、本土派未死嘅，我哋仍然有好強大嘅團結嘅力量嘅。
記者觀察參與集會嘅人數大約100人，問及集會嘅反應點樣？陳家驅表示超出他們的預期，因為聯盟成立只有2个月左右，在面書專頁大約有300個讚好，集會之前表明會出席的人數都不多，但是實際的反應已經超出他們原本只是一個街站的方式。對於梁天琦和同案的盧建文最近被裁定暴動罪名成立等候判刑，陳家驅表示這個裁決不公平，因為審訊期間有懷疑中國遊客在法庭拍照，而陪審團宣布裁決之前，司法機構亦都收到拍攝到陪審團成員的照，但是法官只是認為當日在法庭拍照的懷疑中國遊客是無心之失，他認為是審訊不公。陳家驅表示，除了集會，還有其他方式聲援等候判刑和在囚的旺角衝突抗爭者。
最後的判決成立了，我們認為這件事是一個審訊不公的過程來的，所以是無可奈何底下我們都要接受，我們接下來其實還有很多支援議事的方式，本身學生獨立聯盟都是在一直在網上收集不同的市民的聲音，希望可以親手寫封信給我們的議事，告訴他們外面還有人等他們的。
28岁的陈家驹表示，联盟是一个专上和大学生的组织，他们将会透过很多文宣、学者的论文、网络宣传等的方式宣扬香港独立。陈家驹又表示，已经评估过宣扬香港独立未来有机会承担的风险，不会退缩。
我哋亦都會去用唔同嘅文化嘅宣傳，例如一啲可能年輕人中意啲嘅可能小説文化，或者一啲知識嘅文化，或者係 media 嘅拍片。我哋用唔同嘅方法，希望可以盡量獲得更加多人去支持我哋。同時間我哋嘅成員裏面有好多唔同認識國際語言嘅成員，所以我哋會嘗試下用其他嘅語言去表達香港獨立嘅訴求。
學生獨立聯盟發言人，22歲就讀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的 Joe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旺角衝突的抗爭者是用勇武抗爭、以武制暴的方式去抵抗和爭取公義，因為他們認為法律是由當局去定義。Joey 表示，聯盟不排除繼續用勇武抗爭的方式，但是要用更加聰明和多些動腦筋的方式。
這個我自己立場，我一定會鼓勵學生去一定要想清楚什麼值得做，什麼不值得做，因為前面有人可能要坐幾年監，我也都不想因為有學生無端端地犧牲了，我絕對不想見到這些事發生，所以我們一定要去要他們去想清楚有什麼是應該做，有什麼是值得去做。所以勇武抗爭的確的而且確是不會停，但是要用一個更聰明，要更加要多些用腦的方法去達到我們想達到的目的。
17歲就讀中學5年級的中學生組織學生動員召集人鍾漢林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集會是聲援旺角衝突的抗爭者和支持香港獨派的組織。鍾漢林表示，對於梁天琦被控2項暴動罪和1項煽惑暴動罪，最後只有1項暴動罪名成立，這個裁決他感到意外，因為他估計當局是希望令到梁天琦被重判入獄至少7年，而現在只有1項暴動罪成。鍾漢林認為可能會被判監5年左右，雖然比預計少，但是仍然為梁天琦感到難過。
現在看到說只是入了一條暴動罪，其實我是很意外的，但是其實都難過的，始終因為其實梁天琦就是我自己一個政治啟蒙的一個人物，所以其實有少少的灰心啊、絕望又好，都有這樣的感覺在這裡。
對於去年8月，雙學三子即是黃之鋒、周永康和羅冠聰因為重奪公民廣場案被上訴庭改判即時入獄6至8個月，引發數以萬計港人上街聲援，但是聲援梁天琦等旺角衝突抗爭者的集會只有不夠100人參與。鍾漢林認為反映很多香港人不接受勇武抗爭，但是他表明不會放棄勇武抗爭的方式。
正正就是講，其實很多時候香港人都很喜歡就是講和平，好喜歡所謂和理非的抗爭手法，比較上會很喜歡去同情一些手無寸鐵啊、軟弱的示威者，就可以難聽的講句，就是見到人家弱小的時候，香港人就會去幫他們、同情他們，但是當好像本土派一樣去拿起磚頭去還擊，這些是在現在的香港很難去博到香港人的同情，所以相對上都會少一些香港人去聲援勇武抗爭被捕的抗爭者。
為旺角衝突被捕者提供支援的團體星火同盟星期日在政府總部的連龍場發起集會，聲援多位在囚和等待判刑的抗爭者，大約有100人參與。在集會發言的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表示，雖然出席集會的人士不一定完全認同本土派的手法和立場，但是黃之鋒呼籲香港人給予本土派抗爭者多一份關心。在集會發言的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就表示，雖然不認同抗爭者的行動，但是有義務令他們不覺得孤單。他又認為法庭在判處這一類案件的時候判處過重的刑罰無助修補社會撕裂，香港政府亦都不應該利用複核刑期加重判刑。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台灣主管大陸事務的陸委會發言人在28日表示，作為正當防衛的必要措施，將會加強對中國大陸各級政府人員到台灣申請的審查力度。另一方面，外交部部長吳超燮說，面對中國對台灣國際空間的打壓，永遠都不會放棄努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瑞正5月28日星期一上午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就单月丢失两邦交国，我外情势具体评估及面临重大外交危机，我政府不再忍让之因应策略，接受质询时表示，为了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台湾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过去两年多以来，中共当局拒绝两岸官方互动，透过沟通对话来化解分歧。他说中共当局透过相当多的到台湾人士进行统战分化，这些都破坏两岸良性互动的基础。邱瑞正说他们决定针对中国各级政府官员以及相关人士申请来台的案例进行严格审查。不过邱瑞正亦强调，台湾对于中国大陆一般正常到台湾观光、到台湾就学以及一般的专业或者商务人士到台湾的申请没有紧缩，仍然维持现有的机制。5月24日，布基纳法索宣布与台湾断交，这个台湾不够一个月内失去第二个邦交国。5月1日，多米尼加宣布与台湾断交，在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刚刚两年，台湾丧失四个邦交国，从22个下降到18个。5月22日，蔡英文在抨击北京当局用政治手段阻挠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时，仲表示面对中国大陆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他们对两岸关系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旧路，但是亦不会在压力底下屈服。但是在台湾再失去一个邦交国之后，蔡英文24日强硬表示，面对中国挖掘台湾的邦交国，中国这些去台湾主权化的蛮横作为已经挑战台湾社会的底线，台湾不会再忍让。蔡英文26日在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时表示，中国军机扰台，在外交上打压台湾，甚至于使台湾的友邦和台湾断交，干扰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等粗暴的政治动作，都显示中国正在改变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不过在野党国民党指责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不承认九二共识是造成两岸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认为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得到蔡英文总统的背书是破坏两岸的现状。国民党立委李延秀说，这个是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的结果，包括大陆军机扰台，包括他们现在有可能是雪崩式的断交，其实都是针对民进党两岸政策，两岸关系和外交其实都是联动在一起。在野党国民党担心蔡英文宣示的不会再忍让，可能会使两岸关系出现全面倒退和恶化，大陆游客不再到台湾。李延秀警告说，千万不要被国际社会认为台湾是个麻烦的制造者。另一方面，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说，过去一年多以来，台湾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关系的确有很大的进展，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无论是同国会行政部门或者高层交流，或者对台湾实质关系的提升等。不过吴钊燮承认台湾18个邦交国中国大陆都在这里交往，但是他否认台湾和目前唯一的非洲邦交国斯威士兰的关系会出现变数。他说斯威士兰国王没有斯瓦蒂三世6月到台湾访问，参加他儿子的毕业典礼。他还指出，斯威士兰向台湾保证两国的邦交关系稳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表示，希望九月在北京举行中非论坛上能够拍一张非洲全家福。观察人士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如愿拍一张非洲的全家福，台湾在非洲的邦交国将丧失殆尽。对于北京咄咄逼人的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外交部长吴钊燮引用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名言话，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永远永远永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而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讲到和父母沟通的问题，李华就学到了两个用语，分别就是 folks 以及 rag on 这两个习惯用法。
Hey, look, I've gotta go. I'll talk to you later. Bye. Oh, jeez.
Michael, 你不用收线了，我不想打断你讲电话。
Oh, don't worry about it, Li Hua. It was just my folks.
Folks, 你说你跟谁说话？
my folks, F-O-L-K-S. Here, folks means parents.
Oh, folks 就是指父母。听起来你好像不是很想跟你爸爸妈妈说话，这个好像不是很好吧。
I just get tired of talking to them, that's all. My folks call me 2 or 3 times a week to remind me to do things like go to the dentist or change the oil in the car. I'm an adult now, and they don't need to do that.
你爸爸妈妈每个星期打2-3次电话，提醒你去睇牙医啦，换车嘅机油啦，咁唔系好好咩 ？Michael， 你睇咗牙医未啊？你唔系话你牙痛咩
？Please, Lihua, you sound just like my folks.
嘿，你真系唔领情啦。诶，系啦，用 folks 嚟到叫爸爸妈妈，好似唔系几有礼貌噃。
No, it's not impolite, really, but it is very informal.
Oh, folks 是很随便的称呼，但是并不是没礼貌。诶 ，Michael， 一般是你主动打电话给你爸爸妈妈，还是他们打电话给你的
？Well, usually my folks call me first. I don't have to call them.
你唔使打电话俾佢哋，咁系点解啊
？I don't usually have a lot to say to my folks. They call me so often.I have no new news to tell them. By the way, Lihua, how often do you talk to your folks?
怎会跟爸爸妈妈没话说呢？我跟我爸爸妈妈每个星期至少要打2次电话的。
Wow, that must be expensive.
这都不算很贵。我跟我爸爸妈妈都有电脑，那我们就可以通过电脑免费聊天了。你知唔知啊 ，Michael？ 你真系应该多啲打电话同你爸爸妈妈讲嘢。你哋住喺同一个城市，唔打电话讲唔通噶喎。
Lihua, please stop ragging on me about my parents. I still visit them all the time.
你话要我唔好再咩话 ？Ragging on 咩意思啊
？I said stop ragging on me. Rag, R-A-G. To rag on someone.Means to scold or tease someone over and over.
To rag on someone 就是不断的责备某一个人。嘿，我才提醒过你2次，咁都算 ragging on you?
Well, not really. You're not as bad as my folks. They rag me all the time about all kinds of things.
诶，等等，你头先话 they rag me. Rag 后面到底有冇 on? 你讲清楚啲好唔好啊？
Okay, stop ragging on me. To rag can be used with on or without on. The meaning is just the same.
Oh, 我明了。咁你爸爸妈妈成日话你乜嘢话？
They rag on me about not cleaning my car, not eating right, drinking too much, not having a girlfriend, not going to church, not calling them, not calling my other relative.
等等。你爸爸妈妈话你唔洗车啦，唔食健康食品，饮太多酒，又冇女朋友，又唔去教堂，又唔打电话俾佢哋。哇，批评真系唔少啊！我嘅爸爸妈妈就唔会咁样话我啦。
Well, anyway, it's getting late. Want to get some pizza?
Michael， 做咩唔自己煮一啲健康食品呢？
哎呀 ，first my folks and now you. Seems like everyone wants to rag on me today.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同 Michael 一齐系讲到同父母沟通嘅问题嗰阵咧，系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用法。首先就系 folks 就系指父母，而 rag on 就系话不停咁批评同嘲笑他人嘅意思。好啦，多谢你收听今次嘅流行美语，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